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基本上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爱凑热闹的人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说来到国外之后，人在异地哦，就会变得不太一样，好像有点性格就会改变了，就变得蛮喜欢凑热闹的。也许是说人在异地呢，就对四周很多的东西都感到很好奇哦。那很多东西也是以前并不是熟悉的，也许是完全根本就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没有见过的哦。那所以就引发我那种最深处的那种好奇心。这样子的好奇心呢，当然就想办法想会去满足了。当然有时候并不是说能够完全满足的哦，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尽量当然就是选说有些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能可以去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哦。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很多大家应该也可以在我的节目里面听到很多说分享我这个去探险，其实也没什么好探险了，就是分享我一些新的经验、新的体会。当然这个也是很大一部分我做节目的灵感来源啦，感谢我的好奇心，也很感谢说竟然有朋友会花时间听我这样唠叨。那讲到这里就是再做一下广告，也许大家会觉得很烦，那就是这种国际票选呢，这个国际的 weblog 票选呢会到11月15号为止。那希望呢大家可以多替我加加油。当然我是觉得说，基本上我觉得说在全世界这么多的 podcast 里面可以代表华语节目出来参加，已经觉得我自己本身已经觉得很荣幸了啦。我现在可以体会说什么叫做入围就是得奖哦，真的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已经真的是觉得非常荣幸。好，那讲到好奇心，每年的十月哦，维也纳应该十月中了，维也纳有一件算是蛮应该是说对他有兴趣的人会觉得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对他没兴趣的当然就算了。那那个就是每年十月呢就会有一个维也纳影展，是好像我觉得啦，好像现在全世界各地哦，那种大城市里面几乎好像都会举办影展哦。那以前在台北时候呢，也是大概十月的时候吧，或者是这个时候哦，或者是十一月的时候，大概这个时间会有个金马国际影展。那金马国际影展里面哦，我觉得让我觉得很兴奋的就是说，这个金马国际影展它常常会播出一些你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在台湾的院线里面看到的电影。那因为台湾的电影好像都被好莱坞这种主流电影给包下来了，所以你在国际影展金马国际影展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真的是你一般平常可能看不到的东西，也许你只能去租 DVD 用，或者是在那个台湾呢这个有无限多的电影频道里面，电视的电影频道里面去看到这个可能是某个时候拍的电影，那只是说一直没有机会上档，那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去机会看到。那一样的维也纳影展也是这样子基本上我觉得奥地利它这个地方它娱乐事业并不是很发达，它 大概是这个长久以来的这种习惯传统嘛，所以他们的古典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发达啦。那这种属于那种高尚的那个娱乐活动是很发达，那这种属于普罗大众的娱乐活动呢就好像就没有这么受人注意的这个维也纳的影展也变成说，其实跟我觉得跟金马国际影展有点像，就是你在这个影展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可能一般在院线片里面也许有机会会上演，可是呢可能两三天就会下档，或者说你根本没有机会上演的一些电影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机会上映的一些电影，在这个时候呢你通常都会看到。每一年呢我都会去凑热闹，今年呢没有例外。那今年维也纳国际影展是从10月19号到10月31号为期13天，将近两个礼拜。事实上19号那一天应该是说没有开放才对，因为他只是接受一些有招待券的人进去， 那今年的特别来宾是甄方，那个甄方的啊，甄方的演的 Barbarella 那个台湾好像叫做翻译成上空英雄啊。那个这个甄方的呢，当然她现在已经算是那种风韵犹存的美女了啊，也是那从那个她的电影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她当初真的是很漂亮。那今年呢，她来到这里当特别来宾，当然呢。我并没有去看到，我其实我还是不要去看，比较重点放在看电影哦。我今年看了10部电影，多哦，不少。那几乎每天有一部啊。那那个电影呢，包括了蛮多，包括有台湾片，有中国片，有日本片，美国片。美国片当然是少不了，这个全世界那个电影事业最发达的国家。那还有德国片。对，当然还有法国片哦。嗯，那说真的啦，看这么多部片下来哦，基本上我都觉得还不错，还蛮喜欢。但是呢，在应该说，身为华人呢，身为讲华语的人呢，在这几部电影面呢，会觉得说比较说会注意的，也比较期待的，其实就是现在也是在华语圈里面哦，非常非常受到注目的，也就是今年在威尼斯影展里面得到大奖的李安的电影《色戒》，那这次在维也纳影展里面也有放。不过我这边要讲个题外话，就是我从来不知道说维也纳影展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哦，也没有看到说它有什么有说什么什么观众投票啊，有啦，有听说有观众投票，可是从来没有听过说他们选出什么东西，还是说我没有去注意到，也许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说他这个维也纳影展的意义到底怎么样，只是说放电影给大家看嘛，也许是说借个机会放一些大家比较平常没有看到的电影嘛，所以我说真的，我到现在对这个维也纳影展的那个意义还并不是非常的理解，非常的了解。好，这个是题外话，我们讲到色戒，好像自从李安他的这部电影从威尼斯里面第一场放映哦，到现在，应该好像差不多世界各地大概 该播放，就我讲的是商业式的播放，大概差不多都已经上演了。那这部片其实在11月1号这边也是做这边院线的上演了。那十月那时候维也纳影展其实放了两次哦，做一个。反正就是影展里面一部片子，就在这个影展的片子跟这个院线片放的这么近，我有点不太理解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地方，是适应吗？是让大家看一看吗？也许它意义是这样子哦。那在这段期间呢，从那个时候在威尼斯里面得到奖之后到现在，好像几乎每一天呢就可以看到这个色戒的影评，几乎真的是每天都可以看到。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去说对这个电影做什么评论啊，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懂电影，只是说爱看电影该凑热闹嘛，只是说基于这样去就是说那就看到这个电影哦，凑一下热闹，究竟没有办法说什么叫看门道，那只能说凑热闹，那所以那也来凑热闹来聊聊说我觉得对色戒这个电影的一些感觉吧。这部电影好长哦，长达2小时又40分钟，我之前我就已经觉得很好奇了，我很久以前就看过色戒这短篇的书。那根据这个张爱玲她的表示呢，她就说她那个张爱玲呢，她我不知道在曾经在哪里读过，说张爱玲自己她觉得说有些事情要言简意赅是比较好，说短的比较好，说张爱玲还蛮多短篇小说，可是从张爱玲里面小说短短20集，我现在很好奇说这位李大导演他怎么把它拍成2个多小时哦。很多这个书里面一句话带过的地方呢，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从电影里面看出说这个什么一句话里面哦，后面呢到底是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应该说这个李导演吧，还有他的工作团队哦，赋予这个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啦。我基本上呢觉得他还编得蛮合理的齁。那还有就是我对整个电影的印象就是我觉得这个布景好美哦，这个上海的街景，那40年代那个上海的街景真是漂亮，我从来没有去过上海啊，也 当然不是生于40年代的人嘛，所以不知道说40年代的上海到底是什么样子。哎，不过说如果说从那个大家都说，哎，那个李导演他非常的考究，这个背景考究的非常好，如果说用这样的情况来看，那我觉得那时候的上海真是漂亮。前面半部景其实在香港，我觉得那香港感觉也很漂亮啊。听说也不是在香港拍的哦，听说好像在马来西亚拍的，那背景就已经更让人家觉得蛮赏心悦目了啊。然后呢，然后讲讲这几个演员哈，这个大家最注重的应该就是这个女主角吧。那这个女主角几乎是以完全新人的姿态，因为她其实不算是真的新人，只是说以前比较没有被注意。我那个差不多几乎是全新人的状态呢，啊，出来跳大梁，当然就大家给予她蛮多的肯定哦，蛮多的期待就对。那她表现的也很好哦。只是我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怎么样，算是鸡蛋里挑骨头好了啦。就是我觉得基本上那个汤唯呢，我只能说那个妆啊画得好，这个化妆师啊他蛮会化妆的哦，把他弄得一般来说我觉得他汤小姐她并不是那种真的是像，我觉得至少我自己觉得啦，每个人看书嘛，那个头脑里面总是一幅图画，对不对？然后我是觉得说这个汤小姐呢，她不太符合我想象中的这个女主角啦。这个我觉得她汤小姐她怎么看呢，怎么看都不太像说是这个张爱玲小说里面写的。张爱玲小说里面写的说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啊，就忙着去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那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人追。我觉得大概每个人，反正每个人欣赏人的角度不一样啦。那至少他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就对了啦。好，然后呢，我是觉得梁朝伟啊，我觉得一样是叫 Tony 梁哦，可能叫梁家辉来演，我觉得会比梁朝伟还要合适一点哦。那在这我觉得这么多演员最让我惊讶是那个王力宏，我觉得真的是他真的是帅得一塌糊涂，帅的是真的是要掉渣。你说这种我不太理解，说为什么说讲说一个人好看就说要形容他是掉渣哦。其实我从一些中国那边朋友学来的，那我到现在还不太清楚说两个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是觉得这种形容方式蛮好玩的哦，所以就在那边就偷用了一下。王力宏真的是在里面帅的真的是会掉渣哦，虽然他讲国语的时候还是可以有一点点让人家感觉都说他真的是一个 ABC， 可是我真的觉得他太帅了。有时候人哦，人真的太帅你就忽略他很多，所以就是因为那个他长得太好看，所以我从头到尾哦就一直在注意他哦，所以根本就忘记说他到底演得好不好。我只觉得，其实我要说我觉得他演得很好，因为他太帅，所以就一种那种美化的感觉。我一直觉得他在这戏里面哦是让我觉得从头到尾里面最瞩目的一个人哦，因为实际上我对他有一点怀疑啦。王先生他不是歌手吗？看样子也不太会演戏样子，他怎么会李大导演会挑他出来那个算是配角，戏还蛮重的哦，然后有点担心说他会被变成说那卧虎藏龙里面那个张震演的那个角色。张震演的角色说真的我真的是要讲一下，有点像几乎我觉得张震有点像是卧虎藏龙里面的老鼠屎哦，蛮失望的，就很怕，所以我很怕说王力宏会不会变成那个也是那一颗老鼠屎哦，可是也蛮惊讶啊。说真的，人长得帅，你就会忽略到很多很多。至于那些好像报章杂志上面常常去着重描写那几场床戏啊，我倒是觉得还好哎，因为可能是欧洲电影好像脱了漏的，什么都看得到的这种电影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那看了之后也觉得还好嘛，就是跟一些这边的欧洲电影，那通常这样的欧洲电影呢拿到台湾去呢，那台湾最大的重点话题是会发在要喷雾吗，要检吗，新闻局会怎么讲啊，好像大家都已经模糊了焦点。那在这边好像 也比较没有人在讲说这个那个裸露的戏啊，那床戏是怎么样子。可见就是见怪不怪嘛，奇怪自败哦。何况孔老夫子不是讲吗，食色性也啊，在几千年前这个至圣先师都这样讲过，看来这个到现在哦，大家还是还是觉得很奇怪就是了啦。哦，我觉得其实比较奇怪是说真的啦，现代人呢，当你的年龄已经到达可以看这个成就是那个限制级电影的时候呢，你应该其实早就看过一些所谓的日本拍的爱情武侠动作片的吧，那种人家真枪实弹拍的东西你都看过了，那这种电影上那边根本就是什么都看不到，不确定有没有做的东西你还会这么兴奋，那就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了哦。啊，真的都已经看过，那这个看不到还有什么好稀奇的呢？自己每天洗澡是照镜子，你衣服脱掉还不看到还不是自己的吗？那这种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好描写的那个这个看来看去好像全都是一些有心人啊去造的一些话题了啊。当然这也不能讲讲，就是说可能是之前那个华语界的人哦，这个报戏啊那个新闻界的他们对几场床戏渲染的比较多，所以我就有注意去看一下，看了一下当然有点失望，觉得好像跟这边看到的电影没什么差别哦。可是我还是不由的想了一下，就是说也是说还拍这种裸露戏，这种男女这种赤膊接触啊，又不是真正拍那个日本的爱情武侠动作片的时候呢，那如果说男演员对女演员没有反应哦，那是不是很没有礼貌？那说男演员很尴尬，如果说他真的有反应的话，那也是很没有礼貌，对不对？就会被人家不敬业。可是你又对人家没有反应的话，你就可能人家就会解释说啊，女主角不够吸引他，这个是男士对女士的这个外表美貌哦不够尊敬，真是蛮两难的啊。当然这是我站在一个非常非常不专业的角度在看这个事情了。其实啊，我曾经问过差不多问题哦，跟一位懂的电影的朋友问过这样差不多问题，得到的一个答案呢，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答案哦，得到的是一个动作，他给我一个白眼，然后讲了一句很简短的话，他说不要问这种不专业的问题。其实我说真的啦，当然是会问不专业的问题啊，因为我不懂嘛。如果说我今天我懂的话，我了解的话，我就去玩电影了，我就不会在这里看电影了，不是吗？说真的，我只能当观众，没有办法当演员，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在这边才能够在今天哦，才能够在这里说哦，对着麦克风这边哦，乱七八糟的乱讲一通哦。那由于对这个电影一说不了解，所以啊，导致说黑米呢，真的只能每年在这个影展的时候看看电影就好了啦。这个当就是没就只能看电影当观众，没有办法当演员哦。好，那我们话题再凑回来这个凑热闹。其实说真的，我还蛮多热闹，还蛮想凑的哦。可是我要不然就是能力不足，要不然就是最大的主要其实还是金钱不足哦。这能力不足呢，我觉得是应该是运气不足。其实我最想凑热闹哦，一个是这个维纳的新年音乐会，可是呢，这个抽了好几年的票，从来都没有抽到。根据我妈妈讲法，说我这个人头都长得尖尖的。哎，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头长得尖尖就运气就不会有偏财运，这是一种我常常会讲，可是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的一种讲法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很想去参加这个歌剧院的舞会。那这个歌剧院的舞会呢，是一方面呢也是运气不够好，一方面也是那个财运不够好了。运气不够好呢，是因为说真的，我曾经试过几次哦，去跟主办单位说我要买票，主办单位说好请排队，那排了一阵子哦，写一封信说对不起，今年没排到。其实我每次收到这种信的时候，都会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哦，就是说，哦，好险没有抽到，因为万一抽到的话，我真的还不知道说哪里去找这个三四百块去付这个门票。那个这又是能力不足，没有办法凑热闹。所以呢， 维也纳影展算是唯一哦，有能力，那有时间，也够运气哦，去更加凑凑热闹的一场盛会。好，今年盛会已经过去了哦。今天呢，也跟大家聊到这里。节目最后呢，照前两期的往例哦，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说，有机会呢，有时间呢，去帮黑米加油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